拿奖，
得奖的是，
得奖的是，
恭喜！
欢迎收听《台湾电影笔记》，陈伟志主持。
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97.5，欢迎您收听《台湾电影笔记》，我是陈伟志。我们这集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正好是父亲节的，我们的8月7号、8月8号、88节，在此向天下的父亲道一声父亲节快乐。这个父亲节快乐，我们很少，平常很少呢，会特别为父亲节做一个什么哇，电影中的父亲这样子的一个专题啊。或许明年父亲节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那今年的父亲节呢，有一个现成的精彩的影展活动要献给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的访谈过程当中，大家会听到我们一直在谈男性观众、男性气概、英雄气概，还有侠客的本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武侠片，而且不是别的武侠片，是台湾我们本土所拍摄的武侠电影。在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初期，台湾有这么一家叫做联邦的电影公司，它的创业基础就是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从《龙门客栈》开始，虽然联邦也拍文艺爱情电影，但是这家公司它所打造出来的电影以及它的影坛形象，始终是以武侠片为依归。在父亲节和我们的男性观众这件事情，和我们的英雄侠客气质这件事情做一个连结，提起爸爸，那是多少小孩子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心目当中仰望的这个偶像。那这一个男性气概，在我们联邦公司的武侠电影当中有好多不同层次的展览跟诠释。这是台湾武侠片和香港我们说邵氏武侠片当中其实蛮不一样的一点。台湾这边的武侠片会去思考所谓的天下第一剑的哲理，会去思考在正派和反派的脸谱式的呈现之外，有没有别种演绎方式？我们的正派是不是真的都那么正派？他们会不会是另有目的？可能为了钱，可能为了美色，可能为了什么的什么而来执行这一件，它的结果是为真理、为公义伸张的这个所谓的正派行为，可是他的目的很可能是出自于私欲、私人的感情。那反派也一样，我们的反派是不是真的都十恶不赦，还是在他们的内心里头也有他不得已的那一面的苦衷，或者是他比较人性那一面的展现。哎，这些层次居然我们在不少联邦武侠片当中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在昨天我们陈乐融乐融哥的节目当中，有邀请到府中十五，台北府中有邀请到新北市府中十五他们的固定电影放映策展团队当中的蔡小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八月份新北市府中十五即将为大家端出来的联邦电影武侠专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在下一段也会邀请同一位来宾，但居然是不同的身份，因为蔡小松同时也是台湾影评人协会当中我们青年影评人当中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位。他平时在网络以及在纸本媒体上面发表影评的时候用的笔名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名字，我们还曾经打趣他说这个跟你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他用的笔名叫做橘猫，橘色的猫。 我们就问他，所以橘猫是你养的吗？橘猫是我室友的，所以用了橘猫作为笔名。那这位青年影评人他又是怎么样子看待这些距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其实相当遥远，那已经是40年前50年前的电影，那这些过去了的经典在他一个年轻影评人眼中是否已经过时，还是他策展他看片选片的过程当中，这些40-50年前的作品让他看得津津有味呢？同样的，从武侠电影这件事情着手，我们切入连接到父亲节，连接到我们的男性观众，这个男性观众或者我们说由偏男性的阳刚的所组成的1960年代70年代的武侠电影世代，这个世代和我们华语电影的女侠传统又有那么一点若即若离，好像是一个镜面映射，好像有一个传承关系，又好像有一个全面反叛。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有别的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一次新北市府中十五选映的6部联邦公司武侠电影，策展团队相当用心，他们刻意回避了已经放映过好多次的胡金铨导演《龙门客栈》以及《侠女》，他们希望观众能把目光焦点转移到相对而言知名度不那么高的，虽然其中也有非常卖座的，包括《一代剑王》，但是大家能够在外界都在宣扬着看老片老电影的这个老字的同时，能把这些较不为人知的经典作品掸掸灰尘，让它不要那么老，让它用新的面貌在漂亮的场馆展现在观众面前。6部电影《一代剑王》《龙城十日》《刺蛮王》《铁娘子》《黑铁》还有《万里雄风》，为大家选播音乐，来听听好久没有听到屈又良所演唱的《英雄》。
找个人来爱我，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纵然是最暗的角落。
今天台湾电影笔记邀请到一位，这是算是老朋友了，我们认识好久了，年纪很轻的青年才俊呢、啊，这是台湾影评人协会的重要干部，我算是重要干部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啊、影评人他平常用的笔名是橘猫，但是呢在昨天我们 IC 之音、啊、陈乐荣乐荣哥的节目里头呢，橘猫他有另外一个就好像那超级英雄一样，他有一个平常上班时候的身份呢，是 CNEX 的这个发行部门的专员，
是是是，
然后蔡小松是他的本名，目前呢和 CNEX 的策展团队一起为府中十五规划节目，正好这个8月份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系列的节目是武侠片专辑，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这个要先请橘猫用这个橘猫的身份呢，青年影评人的身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嘿，是主持人韦志老师好，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武侠片单元是聚焦在台湾的武侠片，对不对？
对，这次我们测了一个关于台湾，大概是70年代的时候，对，就是联邦影业这家电影公司、他们推出的一系列武侠片，整理成一个专题。
我自己是做电影史的，我们的节目也平常都在谈经典电影啊、前辈影人啊等等，那难得有这个新鲜的肝、年轻的血来跟我们谈老电影啊。这些华语经典影片，我们这些台湾自己拍的武侠电影啊，这些已经是50-60年前的影片，对于年轻的影迷，对于年轻的策展团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身份就像丹彩伟老师讲的一样，我就很年轻。对，就是应该是说我的成长的背景其实是跟这些影片的年代来说是比较没有连结的。那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说今年2020年台北电影节，这个蔡明亮导演他重新带回了他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就是不散。那不散是在
告别福和戏院，
是是是， 对， 對，不散也是在致敬这个台湾那个时候就是重金礼聘这个胡金铨导演来拍的武侠大作《龙门客栈》这部电影。那看不散的时候，蔡明亮导演在电影放映结束之后，他的这个电影记忆的即兴创作，他提到了他在马来西亚童年的时候在俄甸大戏院看
的 Odeon Theater，
对对对，看了很多粤语的老片，那也有很多武侠片是他的童年记忆。那其实我听到那时候在那个现场听到蔡明亮导演这样分享，那我也在想到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的比较新的年轻的影迷，大家对于华语经典老片的想象其实感觉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少，因为我们成长的时候可能要么电影台要么影展，我们对香港电影对华语电影的认知其实很多是从80年代甚至是70年代末期慢慢才建立的一些想象，
这叫做龙翔电影台的一代。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听到港片，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哎，可能是这个功夫片，那可能是这些拳脚这些武打片。但对于更之前的武侠片，可能它是启发我们的电影的启发者，对，它是更早一辈的，所以。这次我就会想说，那很高兴我们在这个府中书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做这个策展，去做节目规划。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来引荐一些台湾的对武侠片，那非常精彩。那想说，在有机会，不管是老朋友也好，那新朋友也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些非常精彩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趣，是我们在做影展策展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些私心，我没见过，我好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经典掸掸灰尘拿出来，不但我们自己可以看得到，我们还要推荐给新生代的观众，那当然老一辈的朋友可以来重温旧梦。可是在这个推荐的过程当中，或许年轻一代策展人规划的这个心情相形之下更为可贵，而且更为重要。
不敢不敢。但其实我因为我像我自己就是说，我对于这些影片的记忆，就七零代这影片的记忆，可能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胡金铨导演两部经典，对，《龙门客栈》跟《侠女》，就是只要我们常常看电影、常常跑影展，那一定都会反复听到这两部作品。那当然也看过，那但是可能更熟悉的反而会是，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啊，可能90年代有这个徐克导演他拍的这个
《新龙门客栈》，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黄飞鸿啊，还有一些他们其他同期香港导演拍的方世玉这些经典形象，
是是是，
那还有这个甚至2000年代这个李安导演拍的《卧虎藏龙》，但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他们再去往前面推他们前面对胡金铨导演、对张彻导演这一辈导演的这个致敬跟推崇，所以这一次，当然我们这个台湾这一系列作品，主要是胡金铨导演跟这个台湾联邦的其他导演的这个创作，对，所以我们这是引荐这一批。那当然，在外面可能现在要看这些影片，主要可能就只能去找坊间的 DVD。但我们这次能够很高兴能够从影视厅中心的片库里面调出了这些底片素材，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机会难得的经验。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是那种99元 DVD 在大荧幕，在一个比较好的放映环境里头。那虽然说没有办法重现，您刚刚提到蔡明亮导演说，哇，那个当年的观影环境，千人大厅啊什么，不过那是一个等于说新生代的观众在新世代里面观赏经典，那这层层的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被致敬的对象，
是是是，对，
是被致敬的原点，
没错没错，对，这其实对我来说也非常，就是前面提到这种情绪其实也是很复杂，因为我其实在这次就是重新，因为我们要选，我们要尽可能的带更多作品出来，那这个我们前面在做资料收集的过程，其实我也发现说，很多这次引荐出来的作品，虽然现在可能年轻观众都就像我这样年轻观众
陌生，
对，都很陌生，但其实当年他们可能是票房巨作，对，就是可能在台北可能是这个很多人去看呢、可能万人空巷这种盛况，但我们现在来看却好像没有听过这部影片，那这种情绪对我来说是蛮复杂的，对，那重新发现这些影片真的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风流剑侠金戈铁马，我们今天这个请青年影评人橘猫，同时也是府中十五系列联邦武侠片影展的这个策展团队当中的一员的重要成员，来谈 联邦武侠片，在利用这个父亲节的这个时间点上啊，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要继续来聊这次选了六部片子，
是是是，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跟《侠女》这次不放，
对对，比较可惜，但因为我们想说多一点空间去放其他的，
多一点空间去放其他的，我们等等好好的来聊这几部影片呢、啊，为大家选播音乐。一般来讲，武侠电影的电影音乐相对而言比较短，这个电影配乐相对而言比较短，因为节奏快，这个配上这个打斗啊等等这样子的场面呢，那而且也比较缺少歌曲，所以今天在挑我们今天要播放的电影这个节目当中搭配的音乐的时候呢，花了一番脑筋先为大家选播胡金铨那个时候拍《龙门客栈》的时候，由作曲家周兰平，这不是他写的，这是他挑的小刀会序曲，我们来欣赏这段音乐。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今天台湾电影笔记邀来的是青年影评人，他的笔名叫做橘猫，本名是蔡小松啊，真实身份是 CNEX 的发行部门的专员呐、啊。同时呢，他为《釜中十五》的系列的例行放映的这个节目呢，属于策展团队之一。今天特别要来介绍八月份的联邦武侠片专辑啊。联邦武侠片其实伟志在这里要稍微帮大家做一下电影历史的科普教育。联邦片厂原本是发行公司，在台湾 不仅仅在台湾，在整个东南亚它的势力非常庞大。曾经呢，联邦这个大的招牌底下有三个到四个不同的小分支机构，那可能 A 这个分支机构专门发行香港国泰公司的片子， B 专门发行邵氏公司的片子等等，就这样子排开下去，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外语片呢。这么大的一个发行机构呢，在1960年代初期就想进军拍摄电影，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呢，恰好遇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狂潮，那联邦本来代理邵氏公司的影片，他们放手放掉，让别家公司做邵氏影片，放掉的第一步就是梁山伯祝英台，没有赚到这笔钱呢、啊，呕得不得了。后来当然就是他们和香港的国泰机构联手策反了李汉祥，让李汉祥导演组成了国联公司，这个国联的联就是台湾联邦的联的意思，组成国联公司到台湾来制片，那联邦影业自己拍电影的计划就暂缓，一方面协助李汉祥的国联公司，一方面和香港的国泰影业两相配合。渐渐的，联邦和李汉祥的国联渐行渐远，有很多生意往来上面不顺遂、不愉快的情况发生，联邦也逐渐的重拾那我们是不是自己来拍电影的这个念头。正好遇上邵氏公司那个时候有一批年轻一辈的导演，他们要更换合约，这些年轻导演和邵氏的管理阶层呢有一些不愉快，以至于这些年轻导演大批出走。李汉祥的国联公司那个时候好开心啊，李汉祥曾经的几位副导演，不管是高丽或者是胡金铨等等，都在李汉祥他的这个盘算之中，这可以邀请这些人来国联拍片子。可是呢，国联当时经营不善的谣言已经传到了香港，所以不管是高丽，不管是胡金铨，或者是好多位年轻导演，他们最后选择没有加盟李汉祥的国联，胡金铨就来台湾参加了联邦影业。胡金铨为联邦影业量身打造，应该说是两边互相量身打造了《龙门客栈》这部片子， 奠定了联邦的基础。紧接着要拍《侠女》呢，那联邦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片场，片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通通都是胡金铨为了《侠女》而精心雕凿的。没想到《侠女》一拍拍三年，胡金铨跟联邦也越拍越不愉快，而这个片场就成为联邦最重要的资产。它不仅是胡金铨留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迹、文化遗产，也里面充满了结晶了许多他的电影智慧。好，我的这个科普时间到此告一段落，我们要把时间麦克风交回给橘猫。所以橘猫身为一个青年影评人，您看胡金铨导演的电影
是是是
在影展上、
对
看到修复版本，
是是是，
不管是落落长的山中传奇或者是精彩刺激的龙门客栈，
是
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反而个人印象最深刻反而还是胡金铨导演在香港邵氏那个时候的
大醉侠，
因为大醉侠真的是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对对 对, 對、这个月华他这个唱戏然后做字谜、然后这个故事其实说复杂也没有多复杂，也蛮简单，但就是每个人物形象都很丰富，
还有郑佩佩的经验，
对对对，然后整个他的武不管是武打摄影这都做得很好，所以其实印象很深刻、那也是后来也是知道说就是大醉侠成功了之后，然后联邦就对胡金铨导演很感兴趣嘛、那他们就把他找过来，等到那个时候胡金铨导演就带着那个龙门客栈，那个时候本子原本好像叫冲军，
叫冲军，
对对对，
邵逸夫不喜欢，
是是是，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摄影指导，这个联邦这边的摄影指导嘛，就是华慧英老师，他就把这个名字改过来了，改叫龙门客栈、就是一个气宇恢宏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后来就是这个东门客栈票房大卖之后也就影响了很多电影，所以其实很有趣，真的也是因为我们后来不断在反看很多华语当代大导演，他们都会谈到胡金铨导演那个时候说在侠女那个竹林的这个氛围、或是这个可能是龙门客栈这个室内戏的调度，然后怎么样的去重新影响到这个可能是1980、90、2000年代之后的华语大导演他们的创作思维。对，所以其实回头去看胡金铨导演的作品，就当然是看他的这个文人的功底，那也非常的被当时可能第一次见到这些很创新的这些武侠电影风格尝试的这种氛围，所以被很打动这种感觉。
所以当年的创新，即便到21世纪，我们有21世纪新生代的年轻影评人看，还是觉得创新。
对，这样讲很不好意思，但就是真的是觉得说，我们重新去探究这些电影，是突然觉得一种就被打动的感觉。它确实就是一种电影史这种一脉相承传下来的这种循序渐进，我们回头找到了，这批这个作品非常有趣跟漂亮，
这个打动的点在哪里？
其实比如说我可能会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这个，可能杜琪峰导演跟李安导演我都很喜欢，然后他们都会谈过一些，就是他们当初在戏院的时候看到这些电影，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多惊叹胡金铨导演的这种尝试。那当然他们可能会看出说，当时可能会因为各种环境受限，各种技术受限，所以他们会自己各自有一些想法，是胡金铨导演真的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但当时做不出来，他们之后多多少少的去重新揣摩这种感觉。那我自己觉得这种氛围 是很有趣的，就是大家可能会不断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让前一代影响我们的电影人的电影，在下一代我们能够去影响其他人，那种东西我觉得是很打动我的。
我觉得橘猫提到的这个传承精神也是很打动我的聊到这边我们要来选播歌曲，好久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播这段音乐了。刚刚提到邵氏公司的这个大醉侠，大醉侠的电影当中，月华所饰演的这个范大杯的角色呢，是蒋光超蒋爸配音的，但是月华后来自己灌录唱片唱了大醉侠的歌曲，我们来听听月华的版本，这大醉侠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连成一气，一气呵成，我们听个饱，月华的大醉侠。
青竹竿细又长，从南到北把天下闯，
台湾电影笔记今天跟大家聊聊台湾的联邦公司武侠片呢。那刚刚在休息的时候跟橘猫聊起的联邦公司捧红了一批台湾自己新生代的 电影明星，对不对？
对，因为我自己在重新就是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因为前面有提到，我们希望说多一点空间去放可能观众比较少看机会看到的电影，所以《龙门客栈》跟《侠女》这两部经典，我们这次就先不选映，但我们选映了《一代剑王》《龙城十日》《刺蛮王》《铁娘子》《万里雄风》跟《黑铁》这六部电影。那我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基本上来说，都是很多都是一些明星重复的出现在相似的角色形象里。那后来去翻资料的时候，我就有看到，就是说，原来当时是联邦影业他们在转往制片业务的时候，他们一起签了一批新人演员，
对对对，
然后想办法把这些演员来捧红他们。对，就是有徐峰，有上官林凤，有韩湘琴，有杨孟华，有白鹰、田鹏、万重山、石俊等人。对对对，
这石俊当然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位啊。
对对对，
石叔现在等于是胡金铨导演的电影还有联邦武侠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啊。那另外就是像徐峰后来转往制片业，上官林凤现在好像在美国，多年前跟上官姐姐聊过天，我讲这个一样可以给大家一点花边花絮啊。上官姐姐常年住在美国，上官姐姐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May M-A-Y、啊、May。 我们那次见到那个上官林凤姐姐就问她说，姐姐你为什么英文名字叫 May？ 她说因为美嘛，所以就是上官美，美上官的哦，好，就叫上官美，就是美姐姐啊。这当然题外话了。不晓得橘猫在查看资料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联邦公司当年他们是怎么样子训练这批新锐演员的？
我有注意到说，因为我其实看到有很多就是石俊老师的访谈，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他是怎么在这个冰果室，
对，
他就是碰到胡金铨导演，然后胡金铨导演就是这个一看就觉得啊非常适合他的角色，就马上，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石俊老师好像是在一个药厂还是这个当助理，
我记得他是做研究工作，
对，研究工作是，然后那个时候他还这个因为薪水当演员薪水太不稳定，所以原本还不想要加入，但后来胡金铨导演就是这个不断的强调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来拍电影，然后还就是这个跟这个出品人帮他调谈比较好的条件，就是这个其实很生动。那我自己也有注意到说，我那时候看那个一些以前的简报，就是当时联邦在介绍这一批新人演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他们各自帮他们赋予了一些形象，比如他在介绍的时候就会提到，比如说这个白鹰可能就是比较野性的，对，他的这个阳刚形象很粗犷，那还有这个万重山就是一个比较风流倜傥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很英俊潇洒，所以他们就会刻意去强调他是一个情场老手，对，所以那个看那个时候的那个明星怎么样被这个大家，其实也主要是个片场在推动把这些人的形象立起来，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造星的，尤其是片场制度造星的过程哦，到联邦时期已经比较不流行就是取绰号了。早年的不管是邵氏还是国泰时期，都很喜欢替明星取绰号哦。所以联邦时期这几位明星没有特别的绰号。我们到后来不知道多久之后啊，现在访问，比方像访问石俊石叔啊，还挖空心思替他想哦，好，石俊石叔他本人的性格。他的荧幕形象我们叫他一代如侠诸如此类的。
是是是，
不过我记得石俊老师也曾经讲过，当时他们在拍摄龙门客栈的时候他呀上官林凤啊白鹰啊的这几位万重山他们跟着胡金铨，那其实比较像所谓的师徒制。然后胡金铨导演非常强调眼神
哦，是是是，
非常强调，就是哇，那个剑侠剑一拔出来，那个凌厉的眼神。
是是，
前面不是说到这个，我们和美上官姐姐有一些私底下的互动吗？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还能看得到。哦，所以这一点是蛮特别的，就是真的他们花了一些功夫在练那个眼神，那拍大特写的时候那个哇那个刀光剑影，然后眼睛的寒光一射就要射出去。
对对对，像我们现在看这个许峰的这个电影也是非常被那个特写的时候那个凌厉的侠女形象
的那个
震撼
眼神啊。那 徐峰比较特别的是，徐峰出道早，可是一直到很后面的很后面才真正演到主角。他才十几岁，十四五岁，十三四岁吧，那时候在《龙门客栈》里面就是演这个充军，对不 对,
对, 对, 对，
他就是演那个被充军的那个、
哦、对对对，
一个年轻小女孩，他们的这个家人嘛，
是
那要流放到边疆，他们是这个被救的对象，没有什么尽头，但是一直就是等于说带在身边，跟着剧组上山下海，那熟悉整个电影每一个环节的拍摄过程，这样子。我好奇的是，因为橘猫提到的这六部片子里头，我对《一代剑王》跟《龙城十日》这两部电影印象相当深刻，这个我们等等好好来聊一聊。我想先为大家介绍歌曲啊，刚刚我们这一路数下来啊，有一位田鹏，对不对？
对，没有错。
田鹏他不但在这个联邦拍武侠片，他还拍过几部时装文艺片、
哦、
这种
是是是
不是琼瑶，联邦当时没有拿到琼瑶的版权，联邦当时郭南红导演拿到了别的重要女作家的版权，郭良慧云山梦回，另外李行大导演也替联邦公司拍过情人的眼泪。我们来选播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在后来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电影当中出现过，这是联邦公司情人的眼泪这部电影里面呢，姚苏荣重唱潘秀琼情人的眼泪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难道不明
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97.5，台湾电影笔记，今天邀请青年影评人橘猫来跟大家聊一聊联邦公司的武侠片，因为他自己呢另外一个身份是府中十五系列电影放映活动的策展团队当中的一员。那这次八月份府中十五推出联邦武侠片，总共有六部电影。在橘猫给我的这些放映资料里头，他列了几个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解读和分析，其中有一个叫做我们不是文以载道，我们是电影的影，影以载道，谈电影做一个作品里头讲的这个道统，
对，
道德，
是是是，
还有很多的观念。
对，这个其实很有趣，也是因为我在这一次专题准备的时候会去阅读黄仁老师的著作的时候，有发现他对那个时候有评论，就是说在七零年代，就是那个时期前后，他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商业大片其实很多是他们有这个爱国的这个情操之外，也是有包含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试图想要取得那个正统的这个，我们要恢复我们的山河，我们要宣扬忠孝节义、个人奉献精神等等的这些思想。那他认为这个反而是这个中国电影里面一个蛮优良的传统，就是他们试图想要去传递一些文化价值观。那当然可能后来的影评人或者后来的观众会有不同的解读，也不一定，但是他黄仁老师特别提到说当时的观众其实是很喜欢这些电影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其实也是当时一个大的环境，是往往那些爱国大片也都成为当时的票房冠军。
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是，这个时间点落在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正好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台湾这边呢在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在那个国际冷战的局势之下，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成为中华文化这个火炬的传承人，于是这个民族文化精神变成是一个大众流行文化当中很值得被强调，也很常被拿来强调的一个重点。
对，像我们这一次放选映的这个《刺蛮王》《铁娘子》还有《龙城十日》等等片子，他们其实都是以这个，当然联邦电影、武侠电影还有其他，但他们也是都是以南宋抗金去作为一个故事背景。那不敢略美，这个影评人蒲峰老师的著作就有特别去评论说，他认为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之所以会喜欢选用这种背景，就是因为要去彰显那个时候台湾社会他们要重新建立我们是一个正统的文化继承者的这样子的身份。对，
那个时候不是谈什么反共复国，而反而从文化着手，我们维护了文化的正统。
对，所以他其实在这些电影里面就可能有一些寄情的成分存在，就是认为说啊，我们其实今天可能虽然是我们是这个、没有我们的这个山河这个疆土，但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反抗这个金人，然后把他们打倒之后就恢复了那个地位。对，那当然这个文化解读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在看这些武侠片的时候，
这个忠孝节义之外还带有一层悲剧英雄甚至民族精神的升华了。
对，那可能有些其实现在的观众回头看，有些情节就比较明显是在宣扬这些想法，那可能就大家可能就自己会觉得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趣味。
那就要看这个当时的编导是
功力如何、
对，功力如何，
对对对，
是优雅的来呈现还是 hard sell 直接堆到你面前这样
是是是、对，但其实就是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其实这些影片个别都还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重新去观察说、他们试图去讲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的那个背后这个想法是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反而有一些解读的趣味存在、对，像铁娘子，他故事是描述一个义军将，就是一个铁娘子是一个义军领袖、那这个故事虽然重点主角是铁娘子，但背后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这个时候南宋派来的一个文人、然后他去指导这个铁娘子的义军，然后让他们来一起去齐心去对抗这个金人。对，所以我用武侠角度去看，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有点不是滋味，就是这个啊，侠士被朝廷收编了、但其实回到那时候文化传统，又可以看出哦，会有这样子的故事脉络跟背景是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且我相信铁娘子我记得是宋存寿导演的作品，
是是是，
我相信宋存寿导演他有一定的这种细腻的处理，他在描写这个不管是铁娘子也好，不管是这个朝廷派来的文人也好，在书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这个很幽微的情感，一定有他独到之处。
是是是，其实今天回去看铁娘子，更有趣的地方反而是他去描写铁娘子跟他的一个师兄有一点情愫、但他们又同时碍于自己是义军首领这种身份，那他们不能够结为连理，
就不能谈办公室恋情。
对对对，就是啊，我们现在是要来一个国族这个大业、那我们怎么可以在这边谈儿女情，
放下儿女私情。
对，但是反而这种矛盾的冲突感却很强烈，那其实去看反而很有趣。这种我觉得特别是华人吧，可能对于这种身份的这种冲突，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在、就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彰显自己的情感。那其实回头看像李安导演很多电影、也是有这种感觉，如卧虎藏龙
这种压抑的，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看这样子的电影是很有趣。
那我记得这个我自己以前看龙城十日的时候感觉很特别
哦，是是是是是。
涂中迅导演后来拍了欢颜嘛，涂中迅导演的《龙城十日》也有让人一种，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用到新浪潮或新电影的这种词汇，可是的的确确它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对对对，《龙城十日》在这一批影片当中，它特别有很多形式上我们会觉得很创新，就是影像构图跟它的剪辑怎么去把两场戏剪在一起，还有一些音效的处理，其实放进去看，大家会很明显发现说它其实跟其他影片有点不一样，还有做很多形式上比较独特的地方。对，所以这次大荧幕欣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听了都流口水了，可以在大荧幕看。这次好像是有修复过这本龙城十日，
这次是底片扫描然后有经过调光。对，那可能画质应该可以到 2K。
哇，可以到 2K 的龙城十日，
应该是
这个很值得我到这个大荧幕来观赏一下这样子。好，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为大家选播歌曲哦。前面才抱怨过，小小抱怨过说做武侠片专题的歌曲很难选，可是呢伟志突然就想到的武侠电影的歌曲不好选，可是武侠电视剧还有跟武侠电视剧相关的系列这种豪情侠情寄托的歌曲
其实也有不少的创作。为大家选播这个是校园民歌时期出道的相当重要的一位歌手施孝荣，他所演唱的《易水寒》。
淡淡地给我说声再见，看那江水悠悠流，听那北风。
我很喜欢小松给我的这个橘猫给我的这个小标题，我在他给我的一串文字里面看到了这几个字：阳刚反派悲歌。
是是是，
阳刚反派悲歌这个系列这个路数，我们一般比较少在武侠片，因为武侠片通常谈英雄，
对，
甚至谈到悲剧英雄，
对。
可是今天这个悲剧却落在阳刚的反派身上，
对对对，这个很奇妙，就是这部片《万里雄风》，其实现在谈他的资料比较少，那我也很就是直接就是说，其实他这部片目前好像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底片扫描修复，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版本。但看这部片真的很有趣，是一看就觉得说是被打动，就是啊，原来这是一个我们忽略了的电影，它其实很有趣。对，《万里雄风》它的这个英雄们，对，就是有很多英雄，就是啊，田鹏啊，上官宁凤啊，他们这些男侠女侠这样子很帅的一些正派，但他的反派是这个苗天主演的一个，对，这个大盗。丁虎，那他就很心狠手辣，对，杀人不眨眼。但他《万里雄风》这部片却呈现了这种，一来事情是你发现，哎，正派很多，反派是一个人，所以他本来就有一种悲壮感，是他被这个各路英雄围剿。那他虽然做了很多坏事，电影也没有要去抹白他的这些坏事不是坏事，但却反而帮他这个角色留了一个情感上的出口，是他自己，他对于他家里面的这个老母亲有一个思念，对，但他在外面这样子闯荡，然后他后来还知道说原来老母亲病重了。这个呈现对我来说很有趣，是因为我们看像胡金铨导演的电影非常中间分明，就是谁是正派谁是反派，
脸谱化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是一目了然。那当然这样子也是有他的魅力在，他本来就是有一个戏剧的这种张力，但回来看这个万里雄风却发现真的很被这个苗天老师的表演打动，他这个全身带伤，然后这样子可能就是被这个铁链这样子绑住，那他全场这样子表现出一种就是他是非常一个刚硬的这个形象，那他心里却有一个他放不下的这个亲人这个思念，所以这种面向很复杂的人物描写是看万里雄风的时候非常被打动的。
嗯，我觉得听那个橘猫聊这些片子，我就不禁想起了前辈评论家还有很多的这些电影史的研究者，他们曾经提到，即便是武侠片这种片种，在当时六零年代后期七零年代初期的台湾，他们不会说台湾拍的比香港好，但他们会说台湾即便是武侠片都拍得比香港的武侠片来得有文化深度，他们很关注这一层文化深度。那刚刚听橘猫在描述万里雄风这个文化深度，这个人物的深度，我就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感受，
是他感觉上，就我自己的感觉上，他就会是跟这个可能我们一般想象那种中间分明有一个落差，对。但这边有一个另外很有趣的两部影片，是这个胡金铨导演，这个我们对于他的这个正派想象都是这个儒侠，但有提到就是啊，是志军老师这个非常优雅的，可能有文人素养的这个形象，或是这种书生形象，像侠女里面那个书生形象。但这边有黑铁跟刺蛮王这两部影片，他们的主角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我们说可能说是阳刚的男性，对，那就会有一些我觉得像是可能是日本的剑侠片或是这个美国西部片的那种风情，像刺蛮王就是描述说，哎，因为毕竟是抗金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元帅死了之后，他的元帅的女儿要复仇，要打败金人的首领跟他底下的四大天王，然后这个刺蛮王的这个主角金山哥就路过了，他还有自己的目的，但他就是来到这边，然后他说要来帮这个元帅这个报仇，那就是一个像西部片那样的结构，就是啊，这个一个莽汉来到这个村落，然后帮忙他们击退盗匪之后，自己就留下潇洒身影离去，所以这个故事看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对，蛮有趣。
不管是西部片的影子，或者刚刚说到日本这种游侠剑客的这种影子，提到这个日本片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不谈一代剑王太可惜了。
是是是，
这基本上就是宫本武藏的这个电影，
是是是，
其实也致敬也沿用了很多宫本武藏电影里面的场面调度。
是是是，
那我记得一代剑王这部电影也是拍的相当有气魄。
对，这个一代剑王其实也是我们可能现在反而在回头看这批影片的时候最可能是最有名的一部，就是除了胡金铨导演的经典之外，对，那一代剑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结尾这个海景的这个对决，对，就是非常有豪情的这种剑侠对决。那他同时又有包含了一些可能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文化特色，是他表现说一代剑王虽然剑法高超，但他同时有他的这个仁厚之心，就是他不会痛下杀手的这个在道德上的高度。对对对，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说台湾这个时候那时候武侠电影的一个特色，是他们会强调这种就除了以生死相搏这种剑技高超之外的那种道德上的那种文化的特色。
我记得刚刚橘猫提到就是蒲峰老师他的那本专论，这个电光影里斩春风，
对，
里头在试着定义在诠释武侠电影的时候，他非常强调不管是复仇的动机，
是
或者是侠客的这样子一个身份。那我记得道德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影子，对不对？
是，但是但这个我们可能可以具体可以请教蒲峰老师。对，但他是有，我记得他提到的是，他是还是认为说那个时候，道德的这个比重，他觉得其实有点压过了这个阳刚的这种正派想要去跟这个不公不义决斗的决心，他觉得太强调这个文人的形象。对，但其实就像我说讲的，这个六部电影我们也不太能够一概的，就是说他每一部都长什么样子，因为像是可能赤蛮王或黑铁也很有趣，对，黑铁让我想到了这个黑泽明导演的这个七武士，对，因为黑铁他讲的是一个盗匪跟村民之间博弈的一个过程，
哇，
就盗匪要来勒索村民，是黑铁嘛，就是勒索信的意思，然后村民不想交钱，然后就在考虑说，要不要把这个盗匪想要的这个漂亮的这个村女就是送出去的那种有点猥琐的这种村民的心态，但主角就是以一个武艺高超的人，然后他进来这个，就回到这个村子，他本来原本被这个村子有点瞧不起，然后看他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跟他试图想要去这个唤起村民去抗暴的这个心态，这其实也是很有趣的。对对对，
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选播歌曲。我们要选播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呢、啊。施孝荣所演唱的《侠客》。大江东去，西去长安。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下一段节目呢，我们要走出录音间，伟志跟橘猫要去拜访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位《电光影里斩春风》的作者蒲峰老师。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大家好，我们台湾电影笔记好久没有出击了，我是陈伟志啊。前面一个段落的节目呢，在录音室里头访问橘猫，谈我们这一次在新北市府中十五的联邦武侠片的系列影展呢，选映了六部联邦公司的武侠片。那在这个访谈，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橘猫一直提到有一本启发他非常重要的书，叫做
《电光影里斩春风》。
那我们现在来到位于台北市西门町电光影里书店，我们要跟电光影里书店的店主人，也就是《电光影里斩春风》的作者蒲峰老师，就是香港影评人蒲峰老师。我记得我们节目两年前这时候书店刚开幕的时候也曾经来出击过，那接下来我就要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橘猫。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因为其实很有趣，就是我电玩一整春风是我自己在认识武侠片的时候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对，就是它梳理了很多的基本上是武侠这个类型的电影从开始到近代的重要作品，跟很多很细节可能观众读者一般比较年轻的观众并不会了解到的事情，书里面已经有读到很多。但蒲峰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谈谈说，蒲峰老师觉得台湾的这一个 七零年代联邦影业那时候的武侠电影作品，它大概在整体的武侠电影片史上的意义是什么？
嗯，我应该说，其实台湾的武侠电影，一般其实最著名的都是香港的武侠电影是最著名的，这传统也比较强。但是通常我们说台湾只会谈一两个，吴京传的那个龙门客栈跟侠侣之外，就好像没有人留意其他的。而联邦公司当然很特别，就是因为他有吴京传帮他拍了两部很已经是那个武侠经典的电影。但是另外一方面，正因为吴京传代表了联邦公司最大的成就，是联邦公司拍了不少的其他武侠电影，有一些其实挺特别，甚至有一些跟吴京传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都被人忽略了。所以我后来在研究那个台湾武侠电影的过程之中，我发现联邦公司其实在台湾的地位，其实跟邵氏在香港武侠电影的地位其实还蛮近，就是其实他拍出一批挺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只是那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吴京传，还有其他人，他们也拍过是相当好的电影。当然他也推出了一批武侠电影的明星，这些明星几乎变成台湾后来所有武侠片的最重要的人，像关凌凤、韩湘琴、白英、石俊、万重山、薛翰，还有苗天，都是啊。他们不但联邦的公司的武侠片，后来联邦公司不拍电影了，他们就成为所有公司拍武侠片的反派啊、主角啊都有啊。还有田鹏，所以都是最著名的那些武侠明星，都是从几乎都是从很大一群都是从那个联邦公司出来的。
那个老师知道，你觉得这批作品它的整体特色跟它对于往后的影响大概是什么？
一代剑王其实那个电影，国兰红我很欣赏他，就是他的商业头脑很准确。一代剑王的那个故事也有他的特色，就是所谓天下第一剑的故事，这是大家那个最厉害的两个人要对抗，来确定谁是天下第一剑。那这个是其实武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前在我们看那个二龙生的那个武侠小说，他没有天下第一剑这个概念的，他们争的是武林盟主。武林盟主只是要那个能力跟那个权力是结合的，谁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强，武林盟主通常他有他的道义的号召，但是最后也是代表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人，他就有整个号召那个武林的权力。但是天下第一剑的概念是不同的，他们争的是谁人的那个剑法最高明，但是他们争倒之后他没有权力的，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然后古龙再把它发展出来，所以还是很有它的代表性，就是它几乎是第一个台湾，甚至在香港，包括香港一样，它是第一个天下第一剑的故事。
听起来就是说，那这个是从群体的，就是一个帮派、一个门派的最强，转变成说一个个人的最强荣誉追求。
对，
好像在日本的剑戟片也常会有这种心态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代剑王的故事我在我的书中都谈过，其实它跟两个作品有关系。首先当然是那个宫本武藏跟那个佐佐木小次郎那个决斗，我们认真的看一次就会知道那个一代剑王最后在沙滩里对抗那个派的方法，其实还是模仿那个宫本武藏跟那个佐佐木小次郎的对决。他应该是模仿的是那个山泉敏郎主演的三集那个宫本武藏的故事，现在也不难找这一部，只是宫本武藏。
道元浩，
其实那个他。很多不同的宫本武藏在日本拍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最著名的还是最流传的最广的还是那个道元浩的那个版本。
那除了一代剑王之外，老师自己对于这批作品里面你比较欣赏或是喜欢的是？
我先补充，刚才我只谈到一部还是另外一部，就是那个四部片，
是
四部 Western， 就是那个叫 Gunfighter， 是那个 Gregory Peck 演的这部电影，他说的是那个对决的不断的是枪神，他们不断的对决，那个人杀的太多人，他累了，他不想再杀人，他想脱离江湖。那就是当然在《一代剑王》没有这个主题，但是后来很多电影都是很多所谓天下第一剑的这主题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好，再回到了刚才你的问题，
对，
这是那个联邦的电影的特色。首先就是联邦其实吴京传建立了其中最基础的，我们看联邦的公司的电影，其实我们看好多很多都是那个吴京传影响之下的作品，但是每个人对那些故事都有不同的诠释，所以虽然我们一方面可以见到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用这吴京传的那个为他们建立的基础，但是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变化，或者甚至用他们的，虽然他要固守吴清泉定下的那个规矩，但是他有变化。我可以举我觉得最喜欢的最重要的两部电影啊，其中一部就是万里雄风。所以万里雄风是什么电影？其实还是吴京传的影响啊。
是
我们看到这是吴京传在龙门客栈建起一个，就是这是所谓我们劫楼啊，这是那个我们有些要运送一个犯人，
是
然后其他人就不同的人勾心斗角，一方面有人要保护他们，但是也有不同的派别。吴京传的故事当然就是那些是坏是那个反派是要杀好人，所以
谢谢影评人橘猫访问电光影里书店的店主人蒲峰老师。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欣赏一下歌曲，为您选播这是李健富的歌声《旷野寄情》。歌声之后我们再回到电光影里书店，来听听橘猫和蒲峰老师之间的对谈。
我又回到相遇的地方，一个空旷寂静的地方，让北风从我脸上吹掠，我的心也随风飞。
回到台湾电影笔记，我们今天在电光影里书店和橘猫一起拜访店主人，也是电光影里展春风这一本非常重要的关于华语武侠电影专书的作者蒲峰老师。橘猫和蒲峰老师畅聊他这次参与的新北市府中十五联邦武侠片六部电影的策划工作。蒲峰老师提到了万里雄风这部电影，提到了电影当中跟劫狱劫牢这个情节线有直接关系的种种关于这个情节线他所观察到的分析出来的点点滴滴。我们把节目拉回电光影里书店的现场，再来听听橘猫和蒲峰老师他们两位是怎么聊的。
台湾的很多武侠电影都有一种，不是女侠的话就是有种文人气质的那种，但是万里雄风他每个侠士都有不同的，首先他有女的那个上官灵凤，但是他有为钱去做事的那些人，好像江彬的角色就是那种要赚钱的人，但是不是
他的目的好像说他要拿钱去赈灾，
赈灾对，是要钱的，
要钱，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藤鹏也有个角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所以不同的人在这个方面，他用不同性格，但他的性格比较复杂的人来冲击，包括那个被救的人，甚至苗天。我觉得苗天作为一个武侠电影的角色，在《万里雄风》其中一部最好的这个作品，他演的那么有力，比那个《龙门客栈》好很多，因为复杂很多，不是他的演出很的。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反派，但是在那个 万里雄风他的角色就很复杂、嗯、
对对对，万里雄风里面感觉上其实苗天的反派才是里面最鲜明的一个角色。
嗯、
老师还有我记得老师也有提过说像赤蛮王这样子的电影，
对对对，
他的角色是有趣的。
对赤蛮王其实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武侠电影是什么，就或者我们为什么看，为什么看武侠电影。其实武侠电影一般来说就是男性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在哪里看的是，我们是看一些他们塑造一些我们可以认同的男性的行为，所以他是总是看怎么说是男人，他总是要发展出什么是男人的问题。在但是从前的传统的美学首先很特别，就是武侠电影，很多中国的武侠电影在男侠之前有很多女侠，主流是女侠的电影，但是其实有男的侠士，他们通常都是文人。因为为什么呢？在从前文人什么人能够表达出一个个性出来，都是一个文人通常会比较表达出个性，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武侠传统都是，我说的是近代吧，女侠跟文人的侠士，很多时候本身不是的话那个改编也是。但是人帮的那个赤蛮王的故事，那个主角就很特别，因为他是李飞蒙的小说改编的，好像李飞蒙编剧的话，李飞蒙写的就是那个硬汉的故事，他从前写的小说都是那种硬汉的故事，所以他也把这种硬汉的角色放在里面。他首先那个主角出来，他好像只是为了一个可以怕赤蛮王的目的，没有崇那么崇高，就是我要为什么为国为民，他不是，我爱的是女人，我赤蛮王可以令我获得一个女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这种人怎么低俗，怎么低下，目的怎么不高。但是后来才证明他是那个男子汉大将，他才能完成这个目的。所以他改变了我们的特色，就是改变了我们对男性的看法。我们不一定很有崇，不一定要维持，但是男性就是在他遇到这个疫情之中能够达成他们的胜利的意志的那种人，让我们完全看到一种新的男性出来。
老师之前有提到说，就是这种应该说武侠这个故事的这种原型，通常比较多，其实是关于反抗者，他是体制外的，他在对抗一些这个大的问题这样子。但是又我们又发现说，台湾的那个时候的武侠片，其实很多他们是最后要被收编回去，就是朝廷的掌握之中。但老师你自己怎么看那个时候的这种？应该是说这一个时代氛围底下影响的这个武侠片。
对对对，但是这跟中国近代的历史有关系，因为武侠，因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敌人是外敌，所以他们要认同一个反抗外敌的政权来对抗那个外敌。当然，有些故事会发展出那个朝廷没有对抗那个外敌，所以我们就我们自己来干，好像吴金泉有些作品也是一样，金庸也是一样。但是大概初期的出来的武侠电影，甚至在六十年代，我们武侠那个电影还是很觉得我们需要最大的敌人还是外来的敌人，所以他们建立出这个传统。当然我也觉得国民党在那个台湾，他要觉得我们要维持这个政权，那么他们建设一个我们代表那个对抗外敌那个政权，所以人们应该投入在我们的领导之上。这当然有他的原因，有一部分有一些电影是表现这方面的。但是到了一个各阶段，好像金庸也开始在中期就开始，他们更加注重着重那个个人的行为，也不一定需要那个为国为民了，就反而就是说一个人有一些价值他是不可以妥协的，他有一些顺手的信念，任何人也不可以剥夺的，那是另外一种故事，另外一种模式，那个所谓集体的那个生存就不同了。他还是要抵抗，他抵抗的反而就是社会或者那个某方面甚至的政权加在他的心上的那种压力跟压迫，跟或者那个政权无为，所以就是 那些恶霸行凶，然后就是那些人要维护他个人或者那个社会上这个、那些小人物不被侵犯，这样子很多电影都是讲这种人。但是有些人但是更最后还是一个男人，就是我们人男人相信什么，我们什么人也不能够摸到，这是武侠另外一个美学的重要部分，就是个人主义的部分。我们过剩的其实是个人主义，因为无所谓啥事，就是不在那个体制里面的人。那我们生存在一个不在体制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些价值，个人的价值不能够融合于体制。
是是是，因为看到现在武侠电影的发展，好像。应该说之后功夫片或者什么也很多都是在谈对抗问题、所以反而好像回到这个以前能够看到一些个人追求的武侠故事，反而是更有趣跟更就是值得我们重新发掘的。
非常感谢橘猫的访问呢、那我们当然有机会的话，非常希望蒲峰老师也能够到府中十五跟我们一起在大荧幕上观赏这些动人精彩的武侠电影。谢谢大家。橘猫和电光影里展春风这一部谈论讲述分析华语武侠片非常重要著作的原作者蒲峰老师之间精彩的对谈，希望您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安排。节目最后为您选播歌曲，为您选播仍然是李健复的歌声，来听听这首《古城梦回》。在歌声当中要跟您道声再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总有许多旧事，我落地